记者招待会，那么热那会议的发言人也亮相了。她是谁呢？她是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呢叫做傅莹，或者叫傅莹，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拿。那么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应，什么样的反应呢？就是这位女士呢，在风格上和从前的发言人呢有相当程度的不同。等一下之前节目中我们可以谈谈他在风格上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我相信可能是因为由风度上的不同开始，加上呢这是一位女士，再加上呢她是一位相当资深的外交官，她曾经在很多国家做过这个中国出任该国的大使，是一位非常能干的，非常历练的，经过很多历练的一位女士，一位 professional。那么加上呢他自己本人也是一个看起来是那么当然了，在今天这个以电视媒体为最主要的威力传播威力的这个年代呢，长相长得好呢，当然是有相当程度的帮助，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所以说傅莹这次呢开始在这个人大会议以发言人的身份亮相之后呢，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很多人的反应。我想在节目中谈谈他，因为我觉得这位人物，这位女士呢，以后是一位值得我们注意的人。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有关于 CCTV 他们直播了这个诺康死刑的这件事儿，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应和关注。我想在节目中谈谈这个事情，也想顺便的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和看法。什么事呢？就是 CCTV 全国直播，在这个诺康等四个人他们临行之前的一些状况。你觉得这么做对还是不对？你在看到这些播出之后，你心理上有些什么样的反应，有些什么样的感触，这都是我们可以谈的很多的一些话题。我们这边的 call in 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 925-385-0368。各位朋友，今天就开始做头一次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跑跑论坛，我是史东，现在就跟您谈谈傅莹女士。这是在台北的联合报她的报道，她说中共外交部唯一的一位女副部长傅莹以人大会议发言人的身份亮相，稍后呢她将入选为人大常委，将成为中国大陆人大外事委员会第一位首位，就是第一位女主委。在中共的外交界，傅莹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外交官，这个报道是这么讲的。他说甚至是女外长的培养人选，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培养傅莹呢作为女外交部长。他今次就是这次由外交部转战人大，是由即将组长人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张德江钦点。在中共女高官之中呢，在中共的女高官里面呢，傅莹在无知少女的四大优势之中占了三项。什么是无知少女？她的解释是无知，第一个无是无党派，知是知识分子，第三个少是少数民族，第四个女是女性。就是在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和女性的四大优势之中呢，这个傅莹女士呢，她占了三项，她是知识分子，她是少数民族，还有她是女性。这个报道继续讲下去，她说，但是傅莹呢，并不是完全靠这些优势上位的，她有中共外交部 欧苏，就是苏联、欧洲、西欧、亚洲和大亚洲四大领域的经验，更曾出任过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驻澳洲、驻英国等三个国家的大使。他的这种外交的履历呢，这篇报道讲下去，令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之后呢，主持分管领域工作呢，他是游刃有余。傅莹长相古典清雅，具知性美，我不知道什么叫知性美，古典清雅我是同意的。这与他的家世有点关系，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他说傅莹的父亲呢是哲学家艾思奇的弟子，曾经在内蒙古的军区呢担任过宣传部的副部长，所以他是军干子弟，同时又是苏家世乡的子弟。他的丈夫名字叫做郝时远，也是一个学者，现在是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所的所长。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所长是中国民族问题的专家。虽然长得温柔，这个报道就是联合报的报道说，虽然长得温柔，但是35年的外交生涯令傅莹早已柔中有刚，而且是铁嘴钢牙。而时任和中共广东省书记的张德江在外事活动之中呢，他认识了傅莹，对傅莹呢就极为欣赏。在确定将接任人大委员长之后呢，就和外交部情商，就是这个张德江呢就和外交部情商。那么然后呢要调傅莹到全国人大去工作，并且指明呢要他出任人大会议的发言人。那么傅莹在今次的人大会呢有望被提名入选人大常委，那么如果获得当选的话呢，他将进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工作。中国人大外交外委会呢今年成立刚刚好是30年，如果当选外委会的主委的话呢，他将是首位女性的主委。最后一段他讲到，他说傅莹之前在英国、在澳洲曾经担任过大使，都曾展开对驻在国，就是在英国和澳洲的时候的议会外交，他有一定的口碑，遇到他将以他的经验来推动中国人大的议会外交。这是联合报对傅莹的报道。那么另外呢，有些其他的报道也是有关于傅莹的是中国国内的一些报道，另外还有维基百科，我也有些资料呢可以和您分享。各位朋友，在今天节目中跟您谈的是两个项目，第一个是谈傅莹，第二个是谈诺康的死刑，在 CCTV 在外国的媒体讲说叫这个直播，我不知道您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再做上广告，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回到始终，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那么刚才有朋友打电话给我呢，说收音机听不见我的节目。那么我听说网上可以听得见，所以说如果你收音机听不见的话，我现在这个喊破了嗓子你也听不见，没用。那么如果你是在网上听到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收听的状况。那么这个播出的这种实时的中断呢，这个会造成很大的这种 frustration。那么我希望这个事情的这个现象能够尽快的解决。我也不知道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相信有时候是我和这个星辰之间的连线，也有可能是星辰和电台之间的连线，也可能是电台送到发射台之间的连线。到底哪里出了状况我不知道但是这种状况呢，我感觉上，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你感觉上也是可能有这种感觉，就是状况出了太多了一点。不管怎么样，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赶快的把它解决，能够在有关方面 有关方面就包括了 KEST， 就包括了这个新城，也包括了我这边。那么我们继续再谈谈这个复盈。复盈是我现在眼前的这篇报道呢，是中新网他的报道，他是在三月四号这篇这天做了报道。他说这个作为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的女的副外长呢，也是继续1974年王海荣之后的中国第二位女性的副外长。三月四号这天呢，傅莹迎来了一个新的角色，一个角色就是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新闻发言人。继续他讲一下，他说现在已经60岁的傅莹呢，现在目前是主管亚洲地区边界和海洋事务和翻译史的外交部的副部长。在媒体的眼里面呢，他是一头白头发，并且说话的时候喜欢打比喻，喜欢讲事实，娓娓而谈，他是没有官腔的。傅莹他是1953年1月生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人。他是1978年到1982年的，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馆呢担任过职员和随员，所以他的外交生涯呢是从1978年开始的。那么到了1982年的时候呢，他在外交部的翻译室工作，并且担任过随员，担任过三秘，这是不是三等秘书还是二等，二还有二秘，就是二等秘书，还有副处长。到了1990年到1997年之间呢，他陆续担任过外交部的亚洲司的副处长，还有一秘，就是一等秘书，还有联合国驻柬埔寨的临时机构的职员，那么外交部亚洲司的第一秘，还有处长，还有参赞。所以说在这段期间呢，就是1990年到1997年之间呢，他有相当大幅度的职务的转换和升迁。从1997年到2003年，他就出任驻印度尼西亚的这个大使馆的公使一兼参赞。另外他也驻菲律宾的这个特命全权大使，就是驻菲律宾的大使，还有这个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从2003年到2009年这六年之间呢，他出任过澳大利亚的大使，驻英国的大使，一直到2009年到现在呢，他担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副部长。有媒体说傅莹在担任驻英大使的期间呢，为扭转不利的舆论气氛，化解外界对中国的误导，四处路奔走，并且亲自呢在英国的这个刊物上转文，成功的实施，并且这个解决了一些公关上的危机。另外他报道说，作为主管亚洲和海边事务的副外长呢，面对南海和钓鱼岛的风云呢，傅莹批评呢个别南海伸索国他们是一意孤行，警告小国们不要肆意的侵犯和挑衅大国，这很有意思。就日方钓鱼岛非法抓扣中国渔民的这件事情呢，傅莹也多次的召见过日本的大使，并且要求呢立即无条件的放人。在捍卫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时候呢，傅莹表现出来了女性少有的强硬，给外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最后一段他说，和以往几年相比呢，媒体注意到全国人大的发言人呢，他们年纪降低了。从2003年的江恩柱他出任这个发言人的时候是65岁，2009年的时候呢，李兆新那个时候年纪稍大点的是69岁，从65岁到69岁，傅莹呢今年是60岁，相当的年轻。那么我不知道现在播出的情况怎么样，现在这个各位朋友是不是收听到了我的这个节目。我再讲一遍，这个在上个小节的时间的进行之中呢，有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收音机听不到，看样子只有网上听得到。那么另外我手边还有一个有关于傅莹的资料，那就是维基百科它是这么说的，傅莹是1953年1月生的，蒙古族，是内蒙古的通辽人，是北京外国语言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毕业，是英国肯特大学国际关系的硕士研究生，那么中国职业外交官，他是中国的职业外交官，曾经担任过中国驻菲律宾、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的大使，是中国第一位少数民族的女大使，现任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是继王海荣之后中国第二位女性的副外交部部长。这就是有关于傅莹， 他这次在记者会之中呢，对这个媒体的反应呢，我是觉得相当不错。他对日本媒体的反应，对 CNN 这个美国媒体的反应呢，我觉得都是拿捏的非常的好。那么基本上作为一个发言人呢，是一个代表他自己的单位对外发言的任务。这个对外发言呢，基本上就是你是代表自己的单位呢，可不可以说是一个守门人呢？反正基本上就是一面镜子，就是外面的人、外界人呢，对你这个单位、对你所代表的这个单位，他的印象就是从你的发言人直接或者间接的会得知。那么傅莹在电视上一亮相，我就觉得这位女士呢，不一样。他在风格上平易近人，他在信心上自信心的回答问题之后，他的游刃有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这个眼睛一亮。另外他在外观上，提到眼睛一亮，他的外观上呢，当然他也是相当的养眼，他的外表呢是非常搬得上台面的，这都是好事情。我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喂，这位朋友在不在？ OK，这样子吧，今天播出的状况又不是十分的正常，我们再做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8 92538-5038。接个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喂，OK。
听众收音机收不到，我这里是 Castle Valley 东湾，就是我可以收到，而且我每天现在都能够用那个上网去听。
OK，OK。
应该是没有问题，虽然是过去曾经试过两个礼拜我这个点上网听不到，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
好，谢谢你，谢谢。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听你说那个现在那个女的外交官，我虽然对这个事情我一点了解都没有，但是听你刚才简单的介绍一下的，我觉得呢，中共对于这个做法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而且因为一向以来的过去呢，我个人观点就是中国外交啊什么官啊，对外的那一般人来讲呢，就是表现不大太好，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太
僵硬、
而且是他们就是自己自以为是，我的感觉就是他们一向以来在国内对的在老百姓那一套，对外来讲，人在外面呢不吃你这一套。刚才听那个女外交官她本人来讲呢，外交方面呢对大国小国的去过，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士。
对
啊，
对对
对，
我想以后你在电视上你会一定会常常看到这个他的，因为现在尤其正在开会呢，他又是发言人，所以电视上常常会有他的那个报道啊，你可以看看他的风采。另外如果你实在有兴趣了，你 YouTube 上也有他的一些录像，你可以去看看。
OK，
好，
那好，我这里也非常高兴他们能有一个这个做法。
对对对，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喂，
说吧。
是。
哎呦，没什么，我就跟您说一声，那个我刚才刚刚在那个圣马太奥 Bridge 上啊，听得很清楚。
这样。
就用收音机来听。对，
你是几点钟？我据我知道，就是电台的这个主控是告诉我是12:15左右才恢复的。你是12:15以后？
差不多
那个时候。
差不多，对对对，对，是那个15以前好像是什么都没有。那当时在澳门是什么都没有。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您的电话。好，谢谢。 谢谢这么多朋友对这个节目的关心。那么我喜欢做现场节目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一部分，就是你的这个反应呢，你的这个回收呢是及时的，是立即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对这个你的内容或者节目的状况有些什么反应的话，马上在我眼前的这个红灯就亮了。这个对我的个性来讲呢，我是非常非常适合我的个性的。我不喜欢那种框框架架太多的这种环境，我喜欢一种即兴的，随时会有改变的，随时会有新的状况发生的这种环境。那么谈到的这个复盈呢，就像我刚刚这个向这个一位听众解释的，就是如果您没有看到在电视上他的这种，我用风采两个字吧，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好的词儿。用见到他的风采的话，我觉得你一定以后在这个，特别是在 CCTV 了，如果你可以看得到 CCTV 的话，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表现。那么我觉得在最近几天连续的，我在网上以及朋友发给我的一些信息之中呢，特别是在人大会议开始之后呢，或者准备开始之后呢，很多的这种声音，这些声音呢都是从社会不同的角落发出来的观察或者他们的体会，不约而同的说，从这次的大会人大会议的这个开会开始，有很多的小地方让小市民呢感到习近平的来到，以及习近平来到之后呢，在很多的政策上呢，有一些改变，这些改变的基本上是符合人心的。我看到的信息不少，他们所谈到的改变的范围，我觉得也不少，都不是很大的改变，都是很小的改变。但是这些改变呢，都显示出一个在当权者，就是现在刚刚上台的人，他的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不知道当权者。当然我也建议，我也谈到了的这个傅莹这次能够担任发言人呢，是因为这个广东省当时曾经担任过广东省书记的张德江，那么现在呢，他是人大委员的委员长，那就是张德江呢，他去借将，向外交部借将的，因为张德江非常赏识傅莹，而使傅莹坐上了这个发言人的这个工作。也可能是张德江，也可能甚至是习近平，这个从傅莹能够在以他的这种风格，我可以说是和一般的这个过去我们所理解的以及我们所习惯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发言人的这种风格比起来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代表了一个新的权力者上台之后他的一种新的作风，他对于各种各样的事情，不管是大是小，先从小看起，的一种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做法。当然提到了这个发言人的这种风格，我想很容易的做一个比较，刚才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或者外交部或者是国务院或者是这个涉台或者是各种发言人呢，都是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拘谨，比较僵硬。那么我觉得这种风格上的比较呢，一种把它推到一个极致呢，就是我可以想到的，就是北韩的那位新闻播报员。当然新闻播报员我们不能把他勉强的和这个人大常委的发言人做比较，或者任何发言人做比较，但是我觉得像北韩这种国家的，他的新闻播报员呢，基本上他的工作就是一个代表自己国家向世界发声的发言人。我想你一定知道我讲的是谁，那位北韩的那位女士姓金嘛，对不对？每次有什么大事呢，总是以非常高亢的、非常僵硬的、非常这种声音去发表他们国家的这个立场和国家的代表国家的言论。所以说我们把从前我们所习惯的这种高亢的，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言人呢没有那么样子的这个 没有那么大那么厉害，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比较僵硬的、比较高亢的、比较拘谨的一种心态。相对来讲，今天我们在前两天我在荧幕上看到的傅莹呢，是一种自在的，是一种轻松的，是一种自信的，是一种平易近人的。对于处理各种问题，他有游刃有余的这种能力，你看出来他的自信心，当然加上他的外观，那给人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我想对于一个人大会议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机构的发言人，他都是对外的一个镜子，可以这么说吧。那么如果你的发言人做得好，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好，那么基本上间接的或者甚至直接的，人家对你这个国家对你这个机构的感觉也会比较好。当然傅莹女士这次这个出来是一个亮点，是人大会议这次开会之中的第一个亮点，我不知道以后还有什么其他的亮点，不过至少是第一个亮点。这件事情对于傅莹来讲是福是祸啊，我不敢说，我希望是福，因为基本上她受到大家的注意，我希望她的能力呢也能够受到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注意。当然呢，我这么说并不代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能力以往是不注意的，只是希望以后呢对他的能力能够更加的注意。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你好，石头，苏西波，
苏先生你好。
哎，怎么样？你的电啊，你说你刚刚收不到那个在电台上面收不到，
这个可能 KEST 的那个发射有点问题，从12点到12点15分、哦、这段时间没有声音，但是网络上可以听得到。
对，我一般有时候我用 Tuning， 从前 Tuning 一直都听不到了，就是最近才听到。
嗯，对。
然后呢，因为我现在呢，我是在那个地区叫Sono， 也 you know， 就是在那个靠近那个 Livermore， 但我收音机还是收到，收音机反而也听得蛮清楚，所以我不知道其他地区有没有什么问题。
Livermore，OK。Okay。OK， 对对、
yeah.
对，现在就是12点15分以后，刚刚也有别的听众打电话来，12点15分以后他听得非常清楚了。
哦、OK，
对对
啊，也、uh-huh. yeah， 关于你讲那个中国发言人啊，其实我觉得现在来讲， uh-huh. 看那个我们那个那个这个外交部那个形象来讲，其实已经进步很大，不论是发型啊，那个穿那个衣服啊。然后讲话的谈套，我觉得已经我们那个外交部那个发言人的进步蛮大的，而且就是讲话的时候也是可以蛮有自信的在讲，好像有时候你不是好像照办那个官方的，当然你是官方，但是呢他没有这么死板。
嗯哼，嗯，对对，这个的确是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
对对，跟从前你反正你没有看到很多那个圈那个中山装啊。蓝色那个劳工蓝那个 blue， 哈哈、
嗯、
没有、
嗯、
OK 好了
okay，
拜拜了，
好，谢谢
啊。
提起这个发言人，这个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先生也是从湾区回去的，我不知道各位朋友知不知道这件事，说不定你知道。他在湾区的时候和媒体的这个工作做的，因为他在湾区的时候好像是参战吧，是专门负责这个和媒体交流或者和媒体打交道的，他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好。那么洪磊先生他出任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呢，我也觉得在各种媒体上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发言呢，我也觉得工作做的是相当的不错，这是我心中所了解的洪磊呢，是更上一层楼，我在这儿也恭喜他。当然了，这个傅莹现在出来之后呢，这个又是一种新的气象，所以说我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兆头，一个好的开头。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在做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想跟您谈谈有关于汝康被判死刑、被执行死刑、被这个 CCTV 直播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反应？各位朋友，马上就回来。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康语电话是92538-50368。刚才说讲这个乳康，不是乳康，是糯康，这个字我一直念错，糯米的糯，不是乳家的乳，对不对？那么媒体上有一些报道，我首先对吧，这个英外文，就是英文媒体的上面的报道呢，给您讲一下。我不知道是我自己先入为主的关系呢，还是怎么回事。我是觉得这个西方媒体对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呢，总是有一点点颜色。这是 Huffington Post 他所下的标题，当然内容我就不会向你介绍，下的标题。他说这个 Norcom executed in China， 然后副标题是 State TV shows drug smuggler before lethal injection， 中文翻译诺康被处决了，一个冒号，然后副标题是中国国营电视台播出被药物处死前的毒贩，被药物处死就是以药物注射处死前的毒贩。我的感觉是，他为什么要说中国国营电视台？这表示他的影射的意思就是中国的这个官方电视台，这是官方的这个做法。而且说他播出了被药物处死前的毒贩，他只是说这是一个毒贩，事实上他把这些死刑囚犯的这个罪行呢，大大的降低了很多。因为在西方的观念之中呢，不管在哪一国的观念之中，我觉得毒贩和杀人犯，而且是不止杀死一个人的反而杀人犯，连续杀人的杀人犯的这个罪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 Huffington Post 它的这个标题的下方呢，就让我感觉有相当程度的颜色和误导性在里面。另外一个是 LA Times 洛杉矶时报，他说这个 controversy in China as state TV broadcast live execution coverage，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又是一个中国国家的电视，他播出了执行死刑的现场，播出了执行的死刑。事实上我找了半天，而且媒体上也有报道，就是现场执行死刑这件事情是不对的。现场播出是播出执行死刑之前四个犯人他们的情况，执行死刑的过程基本上是没有播出。所以说从这个标题看起来呢，说这个 State TV broadcast live execution coverage 这个标题是误导的，也是有颜色的。然后我们再谈谈诺康这件事情。诺康这个事情我想你一定也没有忘记，那是在2011年的10月5号有13名中国的渔民遭受到了伏击，他们被绳子捆绑着，他们遭受到了枪杀，有很多人他们头都被快割断了，他们的尸体，他们带有弹痕的尸体呢，在2011年的10月5号这一天呢，被人丢进了这个金三角的湄公河，后来呢被人发现。那么所以说我刚刚讲的刚才这个 LA Times 的这个说法，还有这个 Huffington Post 的说法呢，大大降低了这四个死刑犯他们所犯的罪给人家的印象。他给人家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国营的这个电视台呢，非常严厉的处决了四个死刑犯，而且在这个从他们的标题下起来呢，给人的感觉实际上是现场播出，在执行死刑的过程之中现场播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在中国的网站上呢，有些反应，这些反应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有些是觉得这样做是对的，有些是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种讨论我觉得就是一种健康的讨论。在中国有一个网站上我看了这篇文章，他说3月1号这一天呢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呢制造了湄公河15案，就是10月5号案子的四名罪犯呢被执行死刑了。 虽然这也是一个刑事案件，但是因为是跨国而受到关注。首先是中国破案了，其实是公开向全世界宣布了这四个人的死刑，并且还会全程的有电视转播，这是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个过程。跳过一段，他说，说实在的话，今天的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地位就没有美国人高，这是因为美国特别保护自己的公民，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经常展现自己的实力，透过展现自己的实力在保护自己的美国人。然而中国人就没有那么好命。这个湄公河10月5号的案件之中呢，这13位中国人的这个亡灵就是一个证明，因为人家策划的对象，人家策划的对象就是中国人。这难道能证明中国人有威慑力吗？有威慑力吗？像这些同胞的家属们不仅希望破案，更是想代表国家迎来正义和国家的尊严。难道中国人还是继续的受人欺负吗？起码在中国人的背后应该有中国这个大国来作为自己的保护伞呢。继续说下去，他说，这并不是说中国这个大国的保护，有他们的保护我们就能够耀武扬威，但是中国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能得到保证，这能是一个大国的尊严吗？而且中国人民可以这么说，诺康等人的死刑呢，说中国全国人民都可以这么说，说什么呢？说诺康等人的死刑呢，实际上就是对13名中国死难者船员的亡灵最终的告慰。这是一篇部落格，讲了他的想法。那么我对这个事情，我先谈谈我的反应。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谈谈你的反应。你知不知道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对外国人的犯法之后的审判权，就叫做领事裁判权？我想这个词儿你一定听过。那是在1842年的8月29号，那是中英的南京条约，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南京条约签订的。在那个时候，中国开始丧失了对外国人在中国或者对中国人或者在中国的领土上犯法的审判权。算算扳扳指头算算的是171年。所以这个案子能够在国际上不法的外国人对于中国公民所做出来的这么样子残暴的犯罪能够被外国的司法调查机关逮捕，然后能够被引渡到中国，然后透过中国的法律程序判罪判死刑，然后在中国的这个执法单位执行死刑，这一路走过来，各位朋友，那是多辛苦啊！171年，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整个的中国来讲，对中华民族的这个自尊心或者中华民族的兴起来讲呢，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我可以这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和美国处决宾拉登的方式相比，我觉得中国是要文明一点，在这件事情来讲中国是要文明一点。当然我不能完全怪美国，用没有经过司法程序的方式处决了宾拉登，因为在美国没办法指望说当地国逮捕宾拉登。那么现在还有一个被争议的，就是美国现在用 drone 就是无人飞机任意的处决自己认为的敌人。那么这种争议性呢，我觉得相比之下呢，中国对于这件事情的做法，我觉得相对之下呢还是比较更文明一点，为自己的老百姓为自己的国民讨回一个公道。中国政府早就该做这么事儿了，中国政府一直到最近才有能力做这个事儿，这是让大家非常感叹的一件事情。周朋友，先接电话贵姓？
哎，Stan，你好，我是 Henry。
哎 Henry 你好。
参加你讨论，你我不是很清楚你的命题是说那个诺康是中国公民还是缅甸公民？
缅甸公民，缅甸公民。因为
他全是中国人，对不对？
你说不是，他不是中国人，他杀的是中国人，他杀的，他们杀的，他们这个犯罪集团杀了13个中国人吧，13个还是15个，13个，
十几个，对，
对，
但是他莫泡本身他先生就是缅甸人，不是中国人，
不是中国人，对。
好 ，OK， 那我们现在讨论就是说是中央电视台应该不应该播，还是讨论、这个？
我想很多方向。
第一个，
你觉得中央电视台应不应该播这个事情？因为中央电，我必须要讲出来，中央电视台并没有实况转播死刑的过程，而是在死刑执行之前，这他们的情况，这是他们做了一个实况转播，所以这两者之间，
我是觉得这个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不说大不了，就是也没什么不应该嘛。
嗯哼，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罪大恶极，就是说是因为这种事情。大家你说站在一个什么旁观者的评论啊，用西方的那种基督教的那个仁爱心去评论你，你可以提高到很多那个道德高度去讲，但实际上像这种刑事犯罪它转播的话，因为大陆本身大的都是国营的电视台，没有什么私人电视台吧，对不对？所以说没有什么不应该，我是觉得特别是对受害人的家属来讲是一个公道，他如果愿意播就播，他不播的话，至少就是说是，就是从这个法律那个层面，就是说他们干了这种事情，他付了自己的代价，就是好像我是至少觉得在今天的社会，在今天的文明前提下，好像还是应该的。
嗯哼，
对不对？没有什么大不了，不应该，就是说是，当然你可以挑剔，你可以从完全那种什么角度讲，是说你不播也可以了，但是我是觉得他播了，对，至少不是说是警示作用，或者至少是说，我是觉得不是会太离谱了，跟其他的政治的问题应该不是那么类似。这个形式的，我说播了，也就是个人观点了，我是觉得还是可以，对不对？因为他们毕竟那么残忍。他们自己杀人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被杀的人的那个什么人权啊什么那种，根本就是这个是对等的嘛，对不对？我的一般的我的一配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哦 I want that more I pay less， 因为基本上你要求被害人的时候你根本没有什么那个自己那个的时候说你不可能，那这个是就是说刑事的犯的，我觉得当然你刚才说那个报道他有颜色什么，我是估计是会一点了，因为毕竟中国人做什么事情人家希望总是会有点颜色的那个去看，多少会有、
okay.
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应该可以播了，
好的，
特别是报是说这个执行死刑以前的那个情况，
对，
不是那么残忍，不是那么血腥，
对
不对？就是把这个事件提出来，就是说是还被害人一个公道，我是觉得应该可以了，个人觉得
好的，
好，
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你好，是我吗？
哎，是的，是的。
哎，始终我姓李。
姓吉。
姓李。
李。听到哪去了？
好了，那个，先报告一声，你的广播又断了，在12:48的时候，你的广播又断掉了。
哦，这样，好。
那我现在只是打电话，我听不见你的广播的是在说什么。
哦。
那个，我听得见你的声，刚电话听得见你的声音，但是广播就另一位听众的声音，我是完全听不到了。
哦，
那么不管怎么样了，可能网上的朋友还能听得到吧。
对，
我继续发表我的意见了，就是你说这个执行死刑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像世界广播应该是有正面的作用的。当然看上去呢，那些死刑犯呢，当他们去赴刑场的时候呢，是心里头是觉得挺可怜的。但是想一想，你们干你们那些伤天害理的事的时候，你们想没想到有今天？
对，当然，这个如果他们想到的话，就不会干那些事儿嘛，对不对？
对呀、
对，
所以就是说，你现在就觉得你挺可怜的，怎么怎么样？但是不累啊，你就不应该干这种事儿。另外呢，我觉得呢，就是对于振奋这个中国，就是树立中国的形象。像我们这个汉武帝说的是吧，凡有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啊。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我觉得一个国家应该有这种气派，有这种使命感才对。
对呀、
对
啊，所以就是说能振奋一下国家的形象，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决心去保护我们国家公民的权利。应该是这样。
好的，
人家也把这个大国的形象竖起来。
好，谢谢，
好，
谢谢，
好，
好，这位朋友，现在久等，贵姓？
啊，我姓于的，
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就是说你刚才在说那个，你已经点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那个焦点，就是、如果你杀了我的公民，而且我们已经证明你是有罪的话，在我国内我抓着你，我一定有这个行刑的司法权。
对对，
这个对外界来讲，就是带出一个信息：你在我中国，你一定要遵守我的法律。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嗯哼，嗯哼，
我觉得这个已经非常做
得非常好。对对对，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次做的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他们在做 make a statement，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tatement， 就像你讲的。
绝对是
对，好的，
okay，
好，谢谢，谢谢，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哎，你好啊，
哎，苏先生，你好，
对你刚刚那个，我跟你讲话没有多久，那就
断
了，那就断掉了，收音机就听不到了。
哎呀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don't know what to do. 这个怎么办呢？希望
但是反而都好。现在有那个 tune in 跟那个就是那个 internet 可以 back up，
对对对，
不然的话都不能听。
对，我想 tune in internet 或者是电台，总是有一个会断的，不知道。
没办法，反正就你这要自己靠自己去找。
对对对对对，好的好的好的，
对，
谢谢你
，OK，
谢谢你，
好，没有关系，
谢谢，
好，拜拜，
拜拜。今天的这个节目播出呢，非常谢谢朋友的帮忙，在一个不是十分顺利的再一次的不是十分顺利的过程之中呢，得到各位朋友的帮忙，你打电话来发表了您意见，向我提出了您这个收听的情况，这一切呢都是非常非常感激。那么有关于这个央视直播诺康死刑这件事儿呢，其实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呢，在中国国内有讨论，这代表就是一件好事情，就是老百姓有不同的声音可以发出来，可以对这件事情有一种判断，然后希望有一种结论。我希望下一次，当然了，这个我们都不希望人判死刑嘛，执行死刑。但是如果有下一次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呢，中国政府呢可能会考虑的面向会稍微多一点。虽然这次中国政府这么做呢，当然我相信。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而且我刚刚也说过，我觉得中国政府呢，这次呢是向全世界发表了一个 statement， 一个声明，我觉得是强有力的声明，对中华民族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自信心的声明。各位朋友，再次周深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